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主的更新秘诀这个话题。
耶稣常常靠祷告来得着能力，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休息，也能够支取到力量。
我们从经文中看到，耶稣为他周围的人预备他的国度，而且耶稣事工的中心就是救赎人类。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耶稣在这方面为我们立下的榜样，不论是在肉体上、情感上、理智上，或者是属灵上的需要，主耶稣都已经设立了一个标准，叫我们效仿他。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六章，从第34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愿神的真道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4到42节里说，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饱了，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更恰当的翻译为狼吞虎咽。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3和44节继续说，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行神迹，仅仅用了几个饼喂饱群众的事迹呢，在福音书中记录了2回。这里记载的是第一回。经文说，耶稣用5个饼和2条小鱼喂饱了5000男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小孩，可能总共呢有1万到15000人。但是呢，在每一个人都狼吞虎咽的吃饱了一顿之后，竟然还收集了12个篮子的剩余食物。这真是挺有趣的事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5和46节继续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哎呀，真是忙碌的一天呐！你想避开群众去休息一下吗？船到了对岸，竟然有几千个人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呢，就要服侍他们，一直到晚上很晚。然后呢，还要行神迹来喂饱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可以真的该休息一下了吧。 所以呢，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上船回头渡到对岸，经过伯赛大，然后呢上岸，吩咐众人散开，这个时候呢要休息了。可是耶稣怎样休息呢？他是独自上山去祷告了。耶稣常常靠祷告来得着能力，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休息，也能够支取到力量啊！但愿我们都能懂得从祷告中支取力量。耶稣的祷告是其中一个最能够鼓励我们要祷告，或者也最能够表明我们需要祷告的证明。假如祷告是耶稣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既是神，尚且还需要祷告，更何况我们呢？岂不是更需要祷告吗？假如耶稣认为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服侍了，那么你怎么能够认为自己不必祷告也可以服侍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7和48节里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呢要走过他们去。我喜欢这段记载，因为耶稣已经命令他们上船离开啊，他们服从了基督的命令上船了，可是呢却发现自己呢处在一个非常艰苦的境况之中啊。你以为遵行了主的旨意，那么每一件事就理所当然的很顺利吗？你的道路上就花香长漫吗？你所预料不到的事都会发生的。耶稣命令他们逆着风向渡海，顶着风暴摇船啊，他把他们呢放在一个艰苦和充满着压力的处境之中，他们已经是相当疲累了，但是我欣赏他们是绝对服从的这种态度。他们处在这个境况之中，是因为他们听从了主的命令，我欣赏他们。主呢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他看着他们逆着风拼命的在划船。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8节继续说，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耶稣真的让他们继续拼命的划了一阵，因为四更天那是从清晨的三点开始，四更天是从清晨的三点开始要到六点，这些门徒一直拼命的在划呀划呀，而耶稣呢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主啊，这不公平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8节继续说，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有人问我，耶稣会不会在笑他们呢？我想呢，他也非常幽默的啊。你知道吗？门徒在辛辛苦苦的摇橹，拼着命的在划，而他呢，却在海面上行走。你想啊，就像他没有看到他们似的，他就在他们的身边走过去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9到52节继续说，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顽。耶稣行事啊，就是这样的奇妙，他们是亲眼看见了，只是不明白。马可福音第六章的53节又说，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他们呢，并不是去加百农，但是实际上呢，是在加百农以南不远的地方，在格尼撒勒靠岸了，就是靠近抹大拉玛利亚居住的抹大拉那个地方。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就清楚了啊。你在脑子里啊，就会有个概念，知道大概在个什么地方。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53到56节。经文记载说，一下船，众人认的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并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啊，第一个摸耶稣并救得医治的那个妇人呢，好像是开通了一个途径。后来呢，许多人就来到耶稣的跟前，他们呢就凭着信心来摸他，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里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呢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这个地区。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到4节继续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呢，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他们的意思是指一切使人洁净的洁净礼仪，这个礼仪并不是要讲求卫生啊，而只是一种礼仪，就是按照洁净的礼仪规定。当然了，后来这些规定呢，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有关洁净的规矩和条例，都收纳到米士拿里面了。啊，顺便说一下，米士拿呢，就是犹太人口头律法编成的一本书。而有趣的是，所有关于洗手的规则啊，就单单说洁净这回事嘛，啊，并不是说你用清水洗洗手啊，你就可以算是洁净的，不行，你还必须照着一套特别的方式去进行礼仪上的一种洁净啊，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手触摸了一些曾经被不洁净的人碰过的东西，那么你的手呢，在礼仪上来说就是不洁净的。比方说啊，我呢是个外邦人，我摸过一枚硬币，然后呢你又刚好 摸了我碰过的那枚硬币。就因为我是个外邦人，是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所以呢，如果你碰了我摸过的那枚硬币，你也就是不洁净的人了，因为我是个不洁净的外邦人嘛。所以当你到市场上去买东西，要兑换一些硬币，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硬币是谁摸过的呢？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你回到家，你快要吃饭了，你不能单单为着卫生着想而随便的去洗洗手就吃饭了。你必须啊，先要按照传统的礼仪，好好的把你的双手洁净一番。首先呢，你要找一个人来帮忙，因为你需要用到犹太人说的油半罗格啊，顺便告诉你啊，罗格是一种容量单位，只在利未记的14章里面提到过一次。油半罗格大概是相当于装满了2个鸡蛋壳分量的水，这个分量的水呢，这是给你洗的第一轮。好，那你要怎么洗呢？你要伸出双手，手指头呢向上伸开，别人呢把这个水倒在你手上的时候啊，你就用一个拳头啊去搓另一只手，你要把手指头都一起搓遍了，然后呢再洗你的拳头，然后呢洗另外一边。你要尽量伸出双手，因为你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污秽的，所以呢洗手的水呢也是污秽的了，因为这个水接触到你的双手嘛，所以你要把双手伸出来，让水从你的手腕的部位往下滴啊，千万不要让水溅到你的身上啊，因为有可能会溅到你身上的嘛，要溅到你的身上，那么你就是不洁净的了，那么你就又要去重新再洗一次。所以你就要这样伸出双手，让水从手腕里滴下去，不能溅到自己身上。然后呢，因为你用过的水已经是不洁净的了，滴下去的水呢也是不洁净的，那么你就要把双手向下垂，不能贴近身体，别人呢再倒另外的半罗格的水在你的手上，你就垂着双手，让水从手指尖滴下去。好，这就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方式去洗手，却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他们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啊站起来啊出去洗很多次手，因为他们可能会碰到你摸过的东西嘛，所以呢他们要这样进行整套的洗手的礼仪啊。他们还有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碰过他们，比方说一只小苍蝇，可能刚才在一个外邦人的肩上或者脖子上什么地方停了一下，现在呢苍蝇飞到一个锅子上了，那么他们就要把这个锅子的外面好好的清洗一番。但是假如那个锅子上没有盖上盖子，哎呦那可糟了，就要把这锅子彻底的砸碎，不要让任何沾了油的碎片碰到你的脚趾头啊。换句话说呢，因为这个锅子已经不洁净了，所以就要彻底的砸得粉碎。犹太人呢还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规条。如果那个锅子是铜的或者是金属的，那么他们又有另外一套的洁净礼仪，那个锅子呢还是可以再用的。但是如果罐子啊或者是碟子啊是个平面的，洁净以后呢还可以保留的。但是如果这个碟子是有边的，一旦不洁净呢，那就没有办法，只能整个的砸碎，不能再用了。这一切关于洁净的规条，古人的传统，这通通都记录在米士拿的书里面。好，马可福音第7章的第5到第7节继续说，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我们发现有趣的是，人的传统很容易就变成教会的教条和教义。其实呢，这些个东西啊，只不过是传统而已。我想啊，假如我们想得到自由的话，最难应付的东西呢，恐怕就是传统了。我们都被传统所束缚，没有任何东西比传统更紧紧的辖制人了。这些传统呢，在我们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但是假如你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所谓传统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是缺乏圣经根据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传统是出自异教主义，然而因为在教会中呢已经长久的实行了，所以就成为教会的教条了，最后呢甚至成为教会的教义。就拿西方流行的鬼节万圣节来做个例子吧，这种把戏和款待的传统呢，是小孩子装扮成了女巫或者小妖精到处去讨糖果的传统。那么有哪个父母会不许自己可爱的孩子打扮成了女巫啊，或者是鬼怪啊，或者小妖精啊，拿着个袋子到邻居家里去讨糖果呢？当然了，我小时候从不知道有什么万圣节啊，我捉弄别人倒是有的啊。真的，当你看到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整套的万圣节习俗那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极端危险。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愚昧的人，甚至有些人呢为做了某些坏事而感到高兴，比方说拿个剃刀啊或者什么药啊放在糖果里，每当万圣节总有小孩子因为不留神就拿了这些有害的东西，有些孩子就因此而受伤。但是父母呢却还是护着他们，纵容他们利用诡计向邻居就敲诈糖果，你给我糖果啊，要不然就怎么怎么，那是传统。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又有哪一个人胆敢对你的孩子说，不行，你今年不能去讨糖果呢？哎，传统呢竟然变得这么根深蒂固，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的第七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基督向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发出挑战，要他们突破宗教传统，去寻求新的更好的途径与神建立实际关系。今天查克老师的教导是提醒我们再次审查自己，是否也将那些宗教传统变成了教义呢？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您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警惕我们提防半假半真的所谓真理，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下次内容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 现在请查克老师谈谈这次的内容总结。
在基督的身体里，祷告呢确实成了最被忽略的一项属灵的功能了。你要严肃地去正视祷告这方面的事。我敢肯定，如果有更多的人祷告，今天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的生活会更好。求神帮助我们，神要供应我们每一位莫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透过祷告去支取。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